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基础能力课程二级的第24次课。那咱们今天讲的是一篇新的文章啊，Lesson 28，No Parking，禁止停车。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叫定语从句。我们以前给大家在从句部分讲过一个宾语从句，我们花了3次课来讲宾语从句。但是你要知道，定语从句的重要性比宾语从句不知道重要多少倍。它在所有的语法里面，定语这个语法毫不夸张的讲，你如果把定语搞定了，基本上英语语法里面解决了30%，就1/3基本上就搞定了。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啊，它在你的听说读写各个方面角度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习今天的课程啊，尤其是我到后面讲这个语法部分，讲这个定语从句部分啊，一定要彻底的搞懂。一遍听不懂，听两遍听不懂，到群里面去随便问啊。OK，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啊 ，Lesson 28， No Parking， 禁止停车。我们先来看一下标题 ，Parking 这个单词怎么跟停车有关系？我们以前学的这个 Park 不是公园吗？对吧？比如说中央公园叫 Central Park， 那这个 Park 怎么变成停车了呢 ？OK 啊 ，Park 这个词作为动词表停车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停车场叫 parking lot， 停车位叫 parking space。 注意这个单词 park， 除了你常见的公园以外，还有个意思表停车， no parking， parking lot and parking space。 要看啊，那另外还有个小的点， no 后面加一个动词的 ing 形式，表示不准怎么样。经常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公众场合啊，上面写不准抽烟，抽烟叫什么？抽烟叫 smoke，S-M-O-K-E 叫 smoke。禁止抽烟怎么讲？他就会写 no smoking，no smoking。那比如说你在去一个有宗教这个范围的啊这种感觉的餐厅里面，里面说不准喝酒，怎么讲？叫 no drinking 就可以了 ，no drinking 不准喝酒啊，不准停车 ，no parking。一般来讲，在国外他这个路边上不准停车的时候会有个小的标识，上面就会写这个单词叫 no parking， 不准停车啊，注意这个表达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章里面出现几个单词，第一个单词叫 rare 叫罕见的，是一个形容词，很少的啊，罕见的叫 rare， 它强调的是稀少这种感觉。这个词本身很简单，但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个口语的表达用法。什么口语用法呢？就是它在点牛排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得到。牛排呢，牛排叫什么？牛排叫 steak，S-T-E-A-K， 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啊，它很多学生会读成 steak， 恭喜你不对啊，他读 steak，steak， 还有的学生会读成 steak， 它不是 steak， 它是 steak，T 呢要读成 D 的发音，为什么？请你在空白处记一下 ，S 后面加一个辅音，就是 S 这个字母啊，后面加一个辅音，都要读它的浊辅音。那 T 这个浊辅音，T 这个字母所对应的浊辅音是什么呢？对应的是 D。 我再给大家扩展一个例子啊，就 S 后面加一个辅音要读它浊辅音的例子。比如说有个单词叫学生， S-T-U-D-E-N-T， 你会读成 student 还会读成 student， student 还是读成 student， 是 T 还是 du？ student 肯定读的是 D 的发音，为什么？明明是 T 为什么要读成 D？ 就是因为S 后面加了一个辅音，要读它浊辅音。我再举个例子，有个单词叫期待、期望，叫 expect，expect，E-X-P-E-C-T。你为什么不把它读成 expect 呢？一定要读成 expect， 要把那个 P 读成 B 的发音呢？同样道理，前面那个 X 它有个斯的发音嘛，斯的这个发音后面加辅音都读浊辅音，所以 P 对应的浊辅音是 B， 所以我要读成 expect。那有人又疑问了，说老师啊，这个浊辅音清辅音我都搞不清楚。没关系，我讲哪些你记哪些，用不了多长时间把所有的这个清辅音浊辅音对应关系就学完了。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单词叫昂贵的，很贵，叫什么？很贵，这个单词叫 expensive，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读成 expensive 啊？那为什么不是 pensive？ 明明是 p 啊，因为前面有 x，有斯的发音，后面加辅音都读浊辅音。你如果以前读成 expensive， 你如果以前读成 expect， 就错了，可以理解吗？ OK 啊，它读 B 的，就是 S 后面加辅音读它浊辅音，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OK，所以那个牛排啊，回过头来啊，牛排那个叫 steak，一定要读成 D 的发音，不能读成 steak 啊。OK，你去点牛排的时候，这个服务员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说先生，请问你要几分熟啊？你要几分熟啊？几分熟？发现这三个汉字一个都不会英语讲，英语怎么讲？英文和中文的表达它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就两种语言。听好，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这个学习的方法和理念，这个方向非常重要。就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学英语啊，学法语、学德语、学日语都是一样的，就两种语言是没有完全对应的，就这个英语没有办法完全转化成汉语，在转化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偏差。那怎么样才能没有偏差呢？找一个情境作为一个媒介，英文里面有一种表达可以表达这个情境，中文里面也有个表达这个情境，那形成一个三角关系，对吧？上面是最上面啊，三角形，你想象啊，最上面那个角它是一个情境，左边这个角是英语，右边这个角是中文，能想象这个关系吗？一个三角，对吧？它是通过这个情境联系的。所以你在表达说不要死翻，死翻没有意义。如果你要翻成几分熟，几 how much 分这个都没法说，对吧？美分嘛，cent，cent 叫美分，熟呢，你就没法表达，对吧？那英语怎么讲啊？你要几分熟啊？他就会说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你的牛排想怎么做啊？是这种表达方式啊。OK，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就可以了。那比如说，你把这个句型记下来，How would you like 后面加个名词，表示你这个东西想怎么做。我再举个例子啊，你去酒店里面，然后你去吃早饭，对吧？然后这个餐厅的这个师傅啊，就问你说，那个先生，请问那个鸡蛋你想怎么吃啊？你想炒鸡蛋啊，蒸鸡蛋啊，煎鸡蛋啊，单面煎啊，还双面煎啊，对吧？这个鸡蛋到底是怎么煮啊，对吧？你煮是煮实心的，很完全熟的。还是煮那种，哎，里面还有点黄的那种感觉啊，对吧？那这个怎么讲？你鸡蛋想怎么做？直接套用。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s？如果你做好几个鸡蛋啊，就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s？你的鸡蛋想怎么做？OK 啊，那比如说那个牛排，我们回过头来啊，回来讲这个单词。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你的牛排想怎么做？你说啊，我想这个一分熟啊，对吧？三分熟，想五分熟，想七分熟。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和全熟，OK，这怎么讲？对应的关系叫 rare、medium rare、medium、medium well and well done，这么几个对应关系。rare 表示的是一分熟，对吧？假设他问你说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你如果去吃牛排，一定会听到这句话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你的牛排想怎么做啊？你就可以直接说 rare 就可以了，对吧？rare please。就又要一分熟。那如果是三分熟呢，叫 medium rare，medium 加在前面加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五分熟呢，五分熟叫中间嘛，叫 medium，中间。然后七分熟呢，叫 medium well，全熟叫 well done。OK 啊，注意这个表达方式，这个 rare 可以表示一分熟啊，除了稀有的、罕见的，还可以表一分熟。OK，因为这个词本身啊，它表示很少嘛。那 rare 表示熟的很少啊，所以它表示一分熟这种概念啊。就通过第一个单词，我们讲很多其他的语言点啊，一定要积累一下。在你的这个本子上面也好，在空白的地方也好，你自己重新的这个按照你听课的思路梳理一下。第二个单词叫 ancient，ancient 叫远古的、古老的，叫 ancient。我们说远古之谜，那么古代未解之谜那种叫什么？叫 ancient myth，ancient myth 就我们下面讲的单词。你看啊，ancient 表示远古的、远古的、古老的啊。远古时代叫 ancient times，time 后面加个 s 表示时代，ancient times 远古的时代。OK，那看第三个单词，第三个单词叫神话故事啊。这神话故事叫 myth，myth 注意它的发音方式。当你看到 th 这两个字母的时候，你要强调什么？你要强调的是舌头放到两个牙齿中间，轻轻的咬住，不要使劲咬住，不要说 miss， 太使劲了，轻轻打在两个牙齿中间 ，miss，miss，OK、okay、啊，比如说感谢你 ，thank you，thanks，只要有 th 都要咬舌，对吧？月份 month 只要有 th 都要咬舌，OK，思考 think。如果你不咬舌，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拿"想"这个单词来举例子。如果你不咬舌，发音就变成了 think，think。那这是什么？叫水池。你家洗脸的那个水池，洗脸池叫 sink，可以理解吗？水池、水槽啊，你那个厨房里面那个水槽也叫 sink。OK 啊，这里面我再稍微强调一个另外一个发音点啊，注意一下，梳理一下，总结一下，就是 s。这个字母在音标里面怎么发？我们都知道发 s s，但这个音到底是怎么发的呢？其实你的舌尖抵住你的，就是牙齿的后半部分，下牙齿啊，下齿的后半部分，对吧？然后你发这个水槽叫 sink，sink，sink，sink，能听到区别吗？我再做一个对比啊，第一个 sink，第二个 sink，sink，sink，sink，sink，能听到区别吧？你看，一个咬舌，一个没咬舌啊。OK，这是 myth 要咬舌，叫神话故事。OK，那希腊神话故事啊，我们在讲这个英语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开希腊神话故事。这希腊神话故事里面包含了很多英国的或西方的文化。OK，那很多的文化、很多的哲学啊，都很多的宗教方面，都是从这个都能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看出端倪，甚至它的伦理的、道德的发展的。路线啊，你从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其实都有反映。如果我们班级有学生现在还在上学，你在学校里面有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可以免费下论文，对吧？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出了校园都没有这样的通道了。你比如说到那种网站上去下论文，都要按页收费的。你在学校里面啊，你都要好好的利用这个资源。大学里面啊，直接去你的图书馆啊，那个网站上面一定会有一个下载论文的那个地方。如果你比较感兴趣，对吧？比如说你学到了某一个神话故事，你就可以搜索啊，神话故事，然后后面讲什么哲理啊、神话故事研究啊都可以。它里面就会对这些神话故事有深入的研究、深入的这个讲解啊。O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叫 Greek myth，Greek 叫希腊的意思。看第四个单词，第四个单词 trouble。Trouble 叫麻烦，trouble 这个单词有两个词性，第一个可以作为动词，第二个可以作为名词。Trouble 有一句话啊，非常的绕，让你来看一下，叫 Never trouble troubles，Never trouble troubles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OK 啊，Never trouble troubles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你看这句话，不要惹麻烦，直到麻烦惹上你。啊，就是不要自找麻烦嘛。那这句话说这么绕干嘛？其实他这句话是让你来辨别一下动词和名词的。你看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Never trouble troubles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 Never trouble, never 后面紧挨着的这个 trouble，这是一个动词，叫惹麻烦。那个 troubles, never trouble troubles，第二个 troubles，第二个 trouble 啊，加 s 的那个，它是一个名词。不要惹麻烦，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第三个 trouble 是一个名词，做主语；第四个 trouble 是一个动词，第三声单数嘛，对吧？所以这个总共出现了四个 trouble：第一个 trouble 动词，第二个 trouble 名词，第三个 trouble 名词，第四个 trouble 动词。Never trouble troubles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啊，不要惹麻烦，直到麻烦惹上你。OK 啊，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看这个 trouble 有个非常重要的搭配，叫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做某事有麻烦。做某事有困难，叫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其实这个 doing 前面有个介词 in，但这个 in 可以省略，叫 have trouble in doing something。但那 in 我们一般直接去掉啊，叫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我举个简单例子，假设啊，我最近去看看这个什么呢？我就去看医生吧。啊，说医生说你怎么了？对吧？有什么问题？医生问你有什么问题？最常见的你能听到的，比如说你去美国或加拿大，你去医院看病，哎，你医生最常见的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问题啊？怎么回事啊？他就会说这句话，叫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OK 啊，"seems to be the problem"，"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啊，什么问题啊？对吧？你觉得是大概什么情况？你就说啊，我最近睡不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有点睡不着。 你就可以说 "I have trouble sleeping" 就行了。"I have trouble sleeping," "I have trouble sleeping at night." 我晚上睡不着。OK 啊，所以注意的表达方式叫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另外扩展一个表达方式就是你怎么回事啊？啥情况啊？对吧？医生可能会问你的，这个你要听懂啊。关于这个 trouble，你掌握这两点就可以了。第一个，词性方面，动词、名词都有；第二个，关于它搭配啊，叫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第五个单词我们讲叫 affect，其实它还可以读成 effect，effect 叫名词、动词啊，我们常读成 affect，影响。名词 effect，E-F-F-E-C-T，它是一个名词，当它表示动词的时候，词性变完之后啊，它的这个样子只变了一点点，就把那个 e 改成了 a。OK 啊，叫 effect，effect，effect，一个是名词，一个动词啊，这个词性要搞清楚。第六个单词叫 Medusa，叫美杜莎啊，这个知道就可以了啊。OK，蛇发女妖，美杜莎，关于美杜莎的传说故事我就不再给你讲了，因为比较长啊，浪费时间。有人感兴趣可以去百度搜一下，我只给你讲一点，一个小的知识背景就可以了。美杜莎呢，它的最神奇的地方，它是一个妖怪了啊，它是一个怪物。怪物，我们英语叫 monster，monster，对吧？就它最大的特点啊，就像它是特殊的技能啊，就当一个对方看到它的眼睛的时候，跟它对视的时候，就会变成石头，对吧？这是它比较神奇的地方。那后面呢，第七个单词叫 gorgon 啊，叫你不能翻成高跟了啊，它这个。中文翻译啊，你随便怎么翻啊，都一般都是音译。希腊神话故事的人物一般都是音译，而且你在看希腊神话故事的时候，我建议你不用特别在意它的名字，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个故事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班级有同学啊，你对希腊神话故事比较感兴趣，你如果很去看它的名字，你会觉得特别的迷茫，什么阿芙洛狄特，对吧？什么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大家还比较熟悉，对吧？什么墨丘利啊，什么赫尔墨斯，对吧？墨丘利、赫尔墨斯本身是一个人，他一个是希腊神话，一个是罗马神话，对吧？就不同的名字啊，什么丘比特啊，对吧？战神马尔斯啊，你会听到好多好多。我看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宙斯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名字不需要记啊，因为你越记名字越复杂。这是后面啊，给你引申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的文章部分啊，单词部分，给你完整的读一遍。第一个罕见的 rare，第二个远古的古老的 ancient，第三个神话故事 myth，第四个麻烦 trouble，第五个啊效果，既可以读成 effect，也可以读成 affect。在英式发音里面更多的读成 effect，在美式发音里面可以读成 affect，这都无所谓啊。第六个啊叫 Medusa 啊，叫美杜莎啊，OK。第七个 Gorgon 啊，蛇发女妖之一啊，OK，Gorgon，七个单词比较重要啊。我们讲的这个点，除了单词以外，还给你扩展了更多的口语的用法。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文章讲解，看文章里面包含哪些知识点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好吧？先来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里面就包含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先看第一句啊，说 Jasper White is 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who believes in ancient myth。说贾斯伯·怀特啊，OK，Jasper White is 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who believes in ancient myth。他是那些人之一，哪些人啊？比较相信远古神话啊、古老神话那些人之一。我们先来看里面包含哪些点。第一个 one of 这个知识点，我们之前说过，one of 表示什么什么之一。它最大的用法的特点，one of 后面要加可数名词复数。而且，在这个可数名词前面，我们经常会干嘛？我们经常在前面要加最高级。OK，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说 Peter 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Peter 是我的好朋友叫什么？叫 Peter is my friend 就好了嘛。Peter is my friend。OK，Peter is my friend，Peter 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好朋友叫什么？叫 best friend，best friend。但是这个 best。加 friend 那个 best 那个 t 就不发音了，你在旁边记一下，在空白处记一下，t 这个字母放在一个单词的结尾，经常不发音，并且 t 后面如果加辅音的话，这个 t 也经常不发音，对吧？不管从哪个规则，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个 best friend，你都听不到这个 t 的发音，这 best friend 不读成 best friend，那样太复杂了，嘴巴会很绕啊。 最好的朋友叫 best friend，那你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怎么讲？叫 Peter 之一啊，Peter is one of my best friends。friend 要加 s 了，Peter is one of my best friends。Peter 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OK 啊，one of 后面一定要加名词复数，而且多用最高级。你不加最高级这不是强制的，对吧？你可以不加，如果你要加形容词，一定加最高级。那 Peter 是我的朋友之一也可以啊，Peter is one of my friends，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之一啊，对吧？OK 啊，比如 Laura 是我众多前女友中之一，怎么讲？叫 Laura is one of my ex-girlfriends，Laura is one of my ex-girlfriends，ex-girlfriend 叫前女友嘛，对吧？那我再举个例子啊，我说日本是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面啊最喜欢的一个国家之一，怎么讲呢？最喜欢的叫 favorite。Favorite 最喜欢的啊，比如说，这个 Peter is my favorite singer 啊，Peter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对吧？那怎么讲？用最高级啊，OK，它就相当于最高级嘛，最喜欢。你可以说 Japan is one of my favorite countries I've ever been to。Japan is one of my favorite countries I've ever been to。OK，我曾经去过的，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这个定语从句啊，你先看不出来没关系，你先学这个 one of。One of 叫什么什么之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讲这个词的时候，里面其实包含有一个连读的。正常来讲会读成 one of，但你怎么不读成 one of，一定要读成 one of 呢？因为那个 n 和那个 of 这两个字母啊，和这个 o 这个字母就连在一起，one of。OK，另外还有个小点要给大家注意一下，就 OF 这个字母不读成 of，不要把那个 fu 那个音发那么夸张，of 它是一个 u 的音，of，OK 啊，one of 啊，你发的很弱的时候，其实你有点听不太清到底是 fu 还是 u，但其实是 u 啊，OK 啊，one of，Japan is one of my favorite countries I've ever been to，啊，这个日本是我曾去过最喜欢的国家之一。One of 啊，这个 one of 这个词组的表达啊，一定要知道啊，叫什么什么之一，这是这句话的第一个原点。第二个，那就重磅炸弹啊，就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的语法点，叫定语从句了。我们先来讲这个定语从句概念，然后再带你来分析这句话。我们想跟大家先强调一下定语从句，啥是定语从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什么叫定语？因为定语从句就四个字嘛，定语从句对吗？就四个字。你分开来看，先看什么叫定语，再来看什么叫从句。我先问你，什么叫定语啊？我们以前学过句子的基本成分，跟我一起来回忆一下句子的基本成分。你看你还能不能想得起来？有哪些基本成分？哪几个？八个，对吧？哪八个？看你能不能想得起来啊？跟我一起走，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对吧？主谓宾、定、状、补、表语、同位语，这么八种句子成分。你看，分别每一种句子成分是干嘛的？我们在一级里讲过了，对吧？所以你如果不记得，重新回顾一下一级啊，非常非常重要。表语是啥？定语是啥？定语我们之前怎么讲的？用最简单的东西去理解，定语它就是个形容词。对吧？只不过给你起了个名字，做了个包装，对吧？叫定语。OK，就像一个人啊，本来自己的小名叫这个李狗蛋，对吧？但当了明星之后啊，不能叫李狗蛋，太难听了，得给自己起一个更大的这个封号啊，比如说什么李什么什么什么李什么峰，对吧？什么之类的。OK，那其实定语和这个形容词本质上是一样的，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用另外一种角度去阐述它啊，它的另外一个，你就理解成另外一个名字就好了。你简单的粗略的理解，这个不是绝对的啊，简单的粗略的理解为定语就是形容词，形容词就定语，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OK，那比如说漂亮的这个小红嘛，小红是核心词，漂亮的就是定语，可以理解我意思吗？就要定语啊，定语搞清楚。那接下来就问你，什么叫从句？从句是啥？从句里面包含两个字，一个叫从，一个叫句。从是什么意思？我们中文里从什么意思？ 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这叫从，叫跟随的意思嘛，叫从啊。跟随后面出现个句，什么句？句子是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句子？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句子？我们看的是啥？我们看的是谓语动词。我们不看主语，不看宾语，不看定语，不看状语，不看补语，不看同位语，不看表语，其他都不看。我们只看有没有谓语。只要我看到了谓语动词，毫无疑问，一定是句子。然后我看到主语判断不了，看到宾语判断不了，看到定语判断不了，但我一看啊有谓语啊，毫无疑问一定是句子，可以理解吗？OK 啊，说定语从句，从这两个维度先理解，第一个定语形容词，第二个从句跟随的一个句子，那你把它合在一起，就一个跟随的一个句子啊，对吧？某一个东西后面跟的一个句子，相当于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前面的名词。那形容词干嘛？形容词不就是名词的嘛，对吧？那叫从，只不过这个从跟随在这个名词后面，是吧？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吧？你从名字上面就知道了，这个定语从句在哪儿啊？定语从句本质上它就是个形容词嘛。所以定语从句你抓住，本质上它就是个形容词，只不过这个东西放在了名词后面。定语从句嘛，从是名词，跟随的意思。所以前面是一个名词，后面是个句子，那这个句子修饰前面这个名词。这就叫定语从句，可以理解吗？理解的透不透彻？前面是一个名词，后面是个句子，一个句子相当于一个形容词，修饰前面这个名词，就叫定语从句啊，没问题吧？OK 啊，你自己按照自己听课的逻辑啊，捋一遍，在旁边标记一下。对吧？你看这个名，你在学以后啊，就以后学任何语法现象的时候，你都不要担心，其实语法都很简单，你只要先从名字上去把握。先从大方向上去把握，先不要抠小细节。你不要像回到以前高中学语法那种状态，老师也不跟你讲什么是定语从句，老师就在黑板上啊。大部分老师啊，对吧？大部分老师还有很多好老师，有一部分老师，对吧？他会这么写。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定语从句啊，大家拿出本子啊，然后就开始在黑板上开始列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你咔列完了，列一大堆，回家就背，背完之后也不会用。然后问你定语从句啥呀？啊，定语从句啥？你问是什么问题啊？对吧？他都不理解这个东西是啥，就强硬的给背下来，没有意义啊。OK，对于我们现在这种阶段来学，你要先从大体上去把握。别人问你什么定语从句啊，你很清晰，定语从句就是个形容词嘛，修饰前面名词而已。然后再去学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对吧？这个句到底怎么构成啊？啊，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OK 啊，慢慢再去梳理。所以你第一个先从前面，先从大的概念上来把握。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来思考一下。因为刚刚那个概念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定语从句就是放在名词后面的跟随的一个句子。我问你在翻译的时候你怎么翻译？这定语从句在翻译的时候怎么翻译？形容词怎么翻译啊？形容词是不是翻译到名词前面去啊？对吧？因为我们中文的形容词不都翻译到名词前面去吗？聪明的小明，哎，聪明的在前面，小明在后面。只不过定语从句比较特殊，名词后面跟随一个句子修饰一个名词叫定语从句。那么在翻译时怎么翻译？我们中文的语言习惯是不是把这个形容词放到名词前面去翻译啊？所以你定语从句部分以后你在分析处理的时候，见到所谓的长难句的时候，定语从句部分先单独翻译。对吧？你不要和前面的混，你把定语从句，哎，你假设你我通过我后面，因为我们这个要后面要讲好多，你通过后面讲，你发现哦，这是个定语从句，定语从句识别出来之后，单独翻译，单独翻译完之后，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拿到名词前面去就可以了，直接加到名词前面去，然后加一个的不就行了吗？形容词翻译为漂亮的、聪明的，什么可爱的、帅气的，对吧？这个加个的不就变成形容词了吗？可以理解我意思吗？OK 啊，所以今天啊，核心目的，你先对这个定语从句部分有个整体的把握，你知道啥是定语从句，然后知道定语从句以后再翻译的处理方式，好吧？OK 啊，关于定语从句的细节啊，我怎么判断这个定语从句啊？怎么判断啊？怎么应用啊？对吧？怎么写作啊？我们下次再讲啊。今天啊，把握的核心点就先把定语从句这个东西给搞清楚。OK，剩下的我们下次见啊。 今天的内容比较非常重要，我们越往后越重要，我们越往后内容越来越重要，不再是那些简单的小点的梳理了，你已经涉及到系统的语法的学习、口语的学习、语音的学习、词汇的积累。我看啊，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因为前面都算是入门级嘛，对吧？你前面学的不都是入门级吗？一级，其实二级前半部分也都是入门级啊。我们到今天24次课，你才觉得哎，开始步入感觉，对吧？才开始找到感觉，就像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一样，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对吗？大一还迷迷茫茫的，就像一级一样。大二呢，稍微好像还可以，大三才真正进入状态，就像我们这一样，六个级别。你第一呢，哎，迷迷茫茫啊，很入门，刚可能这个上课的方式习惯，对吧？这个内容习惯都是入门级啊。二级是开始适应了啊，对吧？三级啊，开始真正的快速的提高和进步了，对吧？那我们下次啊继续再讲，回家做好笔记，做好复习啊，不懂的地方及时来问。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啊，下次见。